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郭璞，字景纯，河东郡闻喜县人。父亲郭愿任尚书都令史。当时尚书度御对制度有所增减，郭愿常常加以辩驳纠正，以公正刚直著称。最后任建平太守。郭璞喜好经学，博学有高才，但不善言辞，辞赋是中兴时期的首位。喜好古文奇字，精通阴阳历算。有位郭公客居河东，精于卜筮，郭璞跟从他学习。郭公把青囊中书九卷给他，从此他通晓五行、天文、卜筮之术，能消灾转祸，通达无碍，即使是经房管路也不能超过他。郭璞的门人赵载曾偷走青囊书，还没读就被火烧了。惠帝、怀帝之际，河东地区先发生动乱。郭璞占卜放下尸草叹道：哎，百姓将毁灭于异族，故乡将变成荒漠。于是暗中联络姻亲及郊游数十家，想必往东南。到达将军照顾处，正逢照顾所骑的良马死了，照顾痛惜，不接待宾客。郭璞来到，门吏不为他通报。郭璞说：我能救活马。门吏惊骇入报照顾。照顾快步出来说：您能救活我的马吗？郭璞说：找健壮男子二三十人，都拿长杆向东走三十里，有丘陵社庙，就用杆拍打，会得到遗物，赶紧拿回来。得到他，马就活了。照顾照他的话做，果然得到遗物，像猴子，拿回来。这物见到死马，便对着马鼻吸气。不久马站起来，奋迅嘶鸣，吃草如常，不再见那物。照顾感到奇异，重重资助他。走到庐江，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为军资祭酒。当时江淮清平安定，胡孟康安于现状，无心难度。郭璞为他占卜说失败，胡孟康不信。郭璞将整理行装离去，爱慕主人家的婢女无法得到，于是取三斗小豆绕着主人家宅院撒下。主人早晨看见数千红衣人围住他家，走近看就消失了，非常厌恶，请郭璞占卦。郭璞说：您家不宜养这个婢女，可在东南二十里处卖掉她，千万不要争价，这样妖相可除。主人听从。郭璞暗中让人低价买下此婢，又写符头入井中，数千红衣人都反绑着，自己跳入井中，主人大喜。郭璞带婢女离去。几十天后庐江陷落。郭璞过江后，宣城太守殷佑引荐他为参军。当时有物像水牛，灰色矮脚，脚像象，胸前尾上都是白色，力大但迟钝，来到城下，众人都觉得奇怪。殷佑派人埋伏捉住他，让郭璞占卦，得到遁卦变为古卦。卦辞说：艮体连着乾，纳物壮举。山前的牲畜不是巳不是虎。身与鬼并，今出现在二五。按法当为禽，两灵不许。于是被移创，返回其本也。按卦名，这是驴鼠。卜卦刚完，伏击的人用戟刺他，刺进一尺多，他便离去不再出现。郡中刚记上词，请求杀他。巫师说：庙神不高兴，说这是贡左庭驴山军属派往金山，暂时路过我这里，不必触犯他。郭璞的精妙如此。殷佑升任石头都护，郭璞又跟随他。当时有巫鼠出现在炎陵，郭璞占卜说此郡东边当有妖人想称帝，不久也会自己死去。之后当有妖树生长，然而像祥瑞，却不是祥瑞，是新世之木。如果有这种情况，东南数百里内必有人造反，日期在明年。无锡县忽然有茱萸四株交织生长，像连理，那年盗贼杀死无兴太守袁秀。有人问郭璞，郭璞说卯爻发动而枕金，这木不屈直而成灾。王导身为器重他，引荐他参与自己军事，曾让他占卦。郭璞说：你有赈灾，可命车驾向西走出数十里，找一棵柏树，截断成身长，放在平常睡觉处，灾害可消除。王导听从他的话。几天后果然地震，柏树粉碎。当时元帝刚镇守建业，王导让郭璞占卜，遇到咸卦变为景卦。郭璞说东北郡县有五名的会出夺，以显示寿命的福瑞。西南郡县有阳明的景会沸腾。后来晋陵五境县人 在田中挖得五枚铜铎，溧阳县的井水沸腾，过了一天才停止。到元帝为晋王时，又让郭璞占卜，遇到玉卦变为魁卦。郭璞说会稽当初中已告成功，上面有铭文，应在人家锦泥中得到。这是宙词所谓先王已作乐崇德，应见之上帝。到元帝即位，太兴初年，会稽单县人果然在井中得到一口钟，长七寸二分，口径四寸半，上有古文奇字十八字，说会稽月命，其余字当时人都不认识。郭璞说大概王者兴起必有灵符，以和天人之心与神物契合，然后可以谈寿命。看五铎在晋陵起号，战中在会稽告成，瑞英不失类别出现，都符合地方，岂不伟大？铎发其声，钟争其象，器物暗数到来，事情以实应验，天人之计不可不察。元帝很重视他。郭璞著有江赋，文辞很壮丽，为世人所称道。后来又作南郊赋，元帝见后赞赏，任他为著作左郎。当时阴阳错乱，而刑狱繁多，郭璞上书说臣听说春秋之意贵元甚始，所以分置启壁以观察云雾，用以彰显天人之统，保存吉凶之争。臣不自量浅见，就一岁首粗略占卜，得到解卦变为寂寂卦。按爻辞思考，正当春木王龙得之时，却被沸水之气来侵犯，加上生阳未布，龙阴仍积，坎为法相，刑狱所依附，变坎加离，其象不明。一意推之，都是刑狱繁多，离有慵懒。又去年12月29日，太白星十月，月属坎，是群阴之府，用来照察幽情，以辅佐太阳。太白是金星，而来犯月，天意好像说行礼师中自己破坏其用以执法。陈数学庸浅，不练内事，卦理所及，感不尽言。又去年秋以来，久与跨年，虽为金家射火之祥，但也是刑狱冲溢怨叹之气所致。从前建兴四年十二月中，行程相令使淳于伯在街市被处刑，而血溺流上旗杆。淳于伯是小人，虽然罪不当死，但何足感动灵变至此怪象。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，爱护陛下，屡见灾异，殷勤不已。陛下应侧身思惧，以应灵遣。皇极之折，是不虚降。不然，恐怕将来必有千阳苦雨之灾，崩震薄石之变，狂角蠢吏之妖，以增加陛下干石之劳。臣警察旧经，尚书有武士共御之术，经房易传有消复之旧，所以因过而致庆，因义而改正。所以目不生庭，太物无以信，志不明鼎，武丁不为宗。恭敬者享福，待傲者召唤，这是自然福应，不可不察。按解卦宙辞说君子以赦过幼罪，寂寂说思患而预防之。臣愚以为因发哀今之兆，引在予之责，荡除瑕疵，助阳不讳，使幽闭之人因苍生而越狱，脾滞之气随古风而疏散。这也是既时势以致用，借开塞而驱成。臣私下观察陛下真名人数，体之自然，天赐其福，拥有华夏，启崇光于以媚，扩四祖之元武，祥灵表瑞，人鬼现谋，阴天顺时，大概不崇尚这些。然而陛下即位以来，忠心之化未显，虽亲自总揽万机，劳累超过日昃，玄则未加于群生，生教未备于宇宙，臣主未安宁于上，百姓未极慕于下，鸿雁之勇不兴，康渠之歌不作，
为什么呢？
仗道之情未显，而任行之风先张，金国之略未振，而鬼物之计屡变，法令不义则人情惑，执次数改则计于生，官方不审则比正坐，成劝不明则善恶混，这是有国者所慎。臣私下为陛下惋惜，以区区曹参尚能尊盖公之一言，以清静以振俗，既世欲以容非，德音不忘，留永至今。汉之中宗聪悟独断，可谓明主，然利益行明，用亏纯德。老子以礼为忠信之薄，何况行幼是礼之糟粕，无为而为之，不载以载之，本是陛下所体，耻其君不为尧舜，岂止古人，所以敢似狂古，不隐其怀。若陈言可采，或以为陈露之意。 若不足采，所以广听那之门。愿陛下少留神剑，赐查陈言，奏书呈上，下诏优答。之后太阳有黑气，郭璞又上书说：臣愚昧，近来冒昧陈述所见，陛下不弃狂言，是蒙御览，服毒圣诏，欢聚交加。臣前说生阳未布，龙阴仍积，坎为法相，行欲所负，变坎加离，其相不明，怀疑将来必有薄时之变。这个月四日，日出山六七丈，金光暗昧，而色全红，中有异物大如鸡子，又有青黑之气相互搏击，很久才解。按时间在岁首纯阳之月，日在癸亥全阴之位，而有此意，大概是元首共御之意不显，萧父之礼不住所致。李微臣所陈不到一月便有此变，更加表明皇天恳切留意陛下。往年岁末太白十月，今在岁始，日有旧辙，未过几旬，大灾再见。日月告信，见具诗人，不要说天高，其见不远。所以宋景言善，荧惑退射，光武凝乱，忽陀结冰，这证明天人之福有若形影相应，以得回应则修祥至，以待回报则就争作。陛下应功成灵浅，敬天之怒，施沛然之恩，挟玄同之化，上以陨塞天意，下以米息重磅。臣听说人之多幸，国之不幸，设不宜多，实如圣旨。臣愚以为子产助行书非正事之善，但不得不作，是为旧弊。现今一设，理也如此，随时之宜也是圣人所善，这是国家大幸之要，实在不是微臣所能干预。今圣朝明哲，司鸿谋游，正开四门以亮彩，访舆论于众星，何况臣蒙而比朝末，岂能不竭诚尽归？不久升任尚书郎，多次上言便宜，多所匡议。明帝在东宫时，与温峤、与亮并有不一之好，郭璞也以才学被看重，与温峤、与亮等同，评论者赞美。但性格轻率，不修威仪，嗜酒好色，有时过度。著作郎丹宝常告诫他说：“这不是世性之道。”郭璞说：“我所受的本有限，常常怕用不尽，你却忧虑酒色为患吗？”郭璞喜好卜筮，近身多嘲笑他，又自以才高位卑，于是著《客傲》其词说：“客人傲视郭生说，欲以奸臣为宝，是以知名为贤。明月不忘应。”兰趴起虚仙，金足下既以拔文秀于丛会，印若根于庆云，灵扶摇而耸翅，灰青兰以灼灵，而生不彻于一高，驾不登乎千金。傲岸荣翠之际，斜行龙鱼之间，进不为斜影，退不为放言，无臣民之运，而西风呼言仙，徒费思于赞美，魔动灵乎连山上和鸣，攀离龙之然，抚翠禽之毛，而不得绝霞似。跨天经者未知前文。郭生灿然而笑说：交聊不可与论云逸，井蛙难与亮海鳌。虽然将驱除你的疑惑，以慰物相问，可以吗？近日地轴中断，阳光失色，黄运暂时转折，在淮海地区延续国作。真龙之德顺应时运，众多鹰采入云涌起，茂盛如邓林汇聚飞翔的羽翼，灿烂如大海容纳奔腾的波涛。无需烦劳咨询访求，不必借助蒲草帛书的征兆，网罗天下奇俊之才，全部收于一时，岂只是丰沛的英杰，南洋的豪士。昆吾宝剑挺出锋芒，素霜骏马扬起鬃毛，起木子树竞相繁茂，兰花以草争相翘秀，英明之声胜过伐木，远引同类多如拔毛。因此水边没有浪迹之势，山岩没有隐逸之人，采摘兰花来不及，烧煮桂枝不够用，哪里还用得着去砍柴呢？再说深泉中的潜龙不向往云中飞翔，寒冰上的光彩不羡慕旭日出生，混同光耀于尘埃之中的人又怎会愿意沧浪之水的深邃，秋阳的照耀呢？升降纷纭于九五之位，沉浮悬于龙津之中，蚯蚓飞蛾因无才能而干枯于陆地，蟒蛇因腾跃而暴露鳞甲，连城之宝藏于粗布之中，三秀虽美却糜烂于华丽色彩，香恶在于芬芳，假恶在于何处？因此不染尘也不昏暗，不黑也不红，精神散乱， 形体憔悴。形体废弃则精神旺盛，形迹粗陋而名声产生。形体全备者成为牺牲，最独特者不孤独，傲视世俗者不能自得其乐，沉默觉悟者不足以进入虚无。所以不扩展心胸而遗忘形体，不因外类而丧失智慧，没有研学却能幽深寂静，没有江湖却能放浪形骸。玄妙悟性不用于应对机变，洞彻观察不用于招式旷达。不把物当作物，不把我当作我，不把事当作事，不把非当作非。遗忘意念并非我的意念，得意并非我的胸怀。寄托各种声响于无形之相，将万殊归于一体。不是商子为短寿，不是彭祖为长寿，不是秋毫为壮，不是泰山为大。蚊子的眼泪与天地同流，蜉蝣与大春同寿。然而一合一开是阴阳的轨迹，一冲一溢是星象的节律。变幻交替期待于寒暑，凋零繁茂取决于春秋。春天的翠袖，龙豹的脱落，俊郎的长辉，玄鹿的短影。所以高壤是悲欢的府库，蝴蝶是物化的器具。欣赏离黄之音的人不会皱眉于惠姑之吟，豁达于云台之观的人必然隐藏带锁的欢愉。纵情而行勇采迹，怀抱玉璧而叹息报官，以机心对抗外物，不能在一弦上得意，在嗟叹中领悟往复，怎能与说乐天的人交谈呢？至于庄周在七元傲慢，老来在灵窟徘徊，延平在尘世中澄净淡漠，梅真隐居于市井之中，梁生淫笑而矫健行迹，娇仙混沌而枯槁，阮公臣醉酣睡而卖弄傲气，翟叟隐匿身形于疏忽之间。我不能与这几位闲人同调，所以既然玩味这战补用的诗策与桎梏。永昌元年，皇孙出生，郭璞上书说，有道的君主未尝不因危难而自持，乱世的君主未尝不因安定而自居。所以生存而不忘灭亡的是夏商周三代兴盛的原因，灭亡而自以为生存的是夏商周三代衰败的原因。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广开忠直之言，以匡正自己的过失，表彰切直之见，用以纠正错误，甚至听到一种善言就拜谢，见到规戒就恐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偏私自身，以最公正的态度治理天下。我私下认为陛下福命极其显著，功业极其伟大，但中兴的国运不隆盛，圣明恭敬的风气未提升的原因，大概是由于法令过于严明，刑罚教化过于峻可。所以水太清澈就没有鱼，政事太苛察则众人离心，这是自然之事。我去年春天晨奏，因为监狱人满为患，阴阳不合，从卦理推断，应当趁着郊祀施行大赦，以荡涤污秽，不然将来必有酷暑苦雨之灾，山崩地震日食之变，狂妄狡猾蠢动之妖。其后一个多月果然有日食，去年秋天以来各郡都有暴雨，洪水泛滥，年成欠收。刚刚听说吴兴又有人图谋作乱，灾祸征兆逐渐形成，我非常厌恶。近来徭役赋税日益加重，案件日益堆积，百姓困扰，甘心作乱的人很多，小人愚昧险恶，互相煽动蛊惑。虽然形势未必达到，但不可不防备。按《洪范传》，君王之道有亏则日食，人民怨恨则洪水涌起，阴气积聚则臣下取代君上。这些微妙的道理已经明显应验于事实。假如我果然不幸言中，必然给陛下带来侧袭之忧。如今皇孙出生，上天巩固灵基，百姓仰望，实在期望恩惠润泽。又适逢岁星行经五位，是金家所忌，应当在这时广施恩泽，那么火气悄然消退，灾祸就不会发生了。陛下上承天意，下顺民情，可以借皇孙之庆大赦天下，然后严明刑罚，整肃法纪，以整治司法官员，使上合天心，下为人事，百姓非常幸运，祥瑞必定会到来。我如今所陈奏，陛下若暂时醒察，或许不合圣意，但长久推寻，终会明白我的忠诚。如果索起上合天意，希望陛下不要因我这个人而废弃我的话。我的话没有隐瞒，而陛下若能采纳，正好彰显君民臣职的意义。书奏呈上，被采纳，随即大赦并改年号。当时祭洋人人骨在树下耕作休息时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雨衣来 与他交合，随后不知去向，人骨便怀了孕。过了几个月即将生产，羽衣人又来，用刀刺穿他的下体，生出一条蛇后离开。任谷于是成了宦官。后来他到宫门上书，自称有道术，皇帝把他留在宫中。郭璞又上书说，任谷所做的妖异之事没有缘由，陛下深察广览，想了解其中情状，将他引入宫内供给安顿。我听说治理国家依靠礼义端正，没听说过依靠奇邪之道，所听信的是人，所以神降下吉祥。陛下简默居正，行动遵循典章法治，按周礼，奇装异服和怪异之人不得入宫。何况人骨是妖鬼怪人中的极端者，却登上讲学的殿堂，在殿省之侧清静，殿屋日月，秽乱天听。我的私心认为不可取。陛下如果认为任谷确实为神灵所平依，就应当敬而远之。神灵聪明正直，以人事相待。如果认为任谷是妖蛊诈妄，就应当将他流放到边远之地，不应让他亵渎清净宫闱。如果认为任谷或许是天神谴责，为国家制造灾祸，就应当克己修理以消除妖异，不应让任谷安然自容，放纵邪变。我愚昧地认为，阴阳逃争，变化万端，也是狐狸往两甲借作恶，希望陛下采纳我的愚见，特别遣送人骨出宫。我以人之匮乏，舔居史官之任，岂敢忘记执笔，唯一一礼规劝。之后原地驾崩，人骨一而逃亡。郭璞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在济阳补葬地离水边百步左右。有人认为离水太近，郭璞说不久就会变成陆地。后来沙长离木数十里，都变成桑田。没过一年，王敦启用郭璞为济世参军，当时颍川陈述为大将军院属，有好名声，被王敦器重，不久去世。郭璞哭得非常哀痛，喊道，四祖四祖，怎么知道不是福。不久王敦发难，当时明帝即位已过一年，未改年号，而荧惑新手在新宿。郭璞当时休假回家，皇帝便派使者带着手诏询问郭璞，恰逢济阳县右上言说见到赤乌，郭璞于是上书请求改年号，大赦，文字很多不载录。郭璞曾为人下葬，皇帝微服去观看，于是问主人为什么葬在龙角上，这方法会灭族。主人说，郭璞说这是葬在龙耳上，不出三年当招来天子。皇帝说招来天子，回答说能招来天子询问。皇帝非常惊异。郭璞一向与桓宜友好，桓宜每次造访，有时正值郭璞在内室，便直接进去。郭璞说，你来其他地方自然可以直入，但不可在厕所中找我，否则必然客主都有祸殃。后来桓宜醉酒去拜访郭璞，正逢他在厕所，便悄悄去看，见郭璞裸身披发，衔刀射戟。郭璞看见桓宜，拍着胸口大惊说，我常嘱咐你不要来，反而这样，不但祸及我，你也免不了。上天实在如此，将归咎于谁？郭璞最终遭遇王敦之祸，桓宜也死于苏峻之难。王敦谋反时，温峤、宇亮让郭璞沾事，郭璞回答不决断。温峤、宇亮又让他占自己的吉凶，郭璞说大吉。温峤等退下，互相说郭璞回答不明确，是不敢明言，或者上天夺去王敦魂魄。如今我们与国家共举大事，而郭璞说大吉，是举事必有成，于是劝皇帝讨伐王敦。当初郭璞常说杀我的人是山宗，到这时果然有姓崇的人在王敦面前构陷郭璞，王敦将要起兵，又让郭璞沾事，郭璞说不会成功。王敦本来就怀疑郭璞劝温峤、宇亮，又听说卦象不吉，于是问郭璞，你再占一卦，我的寿命有多长？郭璞回答说，考虑刚才的卦，明公起事，必祸不久，如果住在武昌，寿命不可测。王敦大怒说，你的寿命多长？郭璞说，命尽于今天中午。王敦发怒，逮捕郭璞，押往南冈斩首。郭璞临出去问行刑者要去哪里，回答南冈头。郭璞说一定在双柏树下，到了那里果然如此，又说这树应有大雀巢。 众人搜寻不到，郭璞让他们再寻找，果然在树枝间发现一个大雀巢，被密叶遮蔽。当初郭璞在中兴初年经过越城，在途中遇到一个人，叫出他的姓名，于是把库者送给他。那人推辞不受，郭璞说只管拿去，以后自然会知道。那人于是接受而去。到这时正是此人行刑。郭璞时年49岁，等到王敦被平定，追赠弘农太守。当初羽翼幼年时曾让郭璞占卜公家及自身，卦成后说见元末秋山青，长顺初子凋零。到康帝即位，准备改元为建元，有人对羽兵说你忘记郭生的话了吗？秋山上明，这个年号不宜用。羽兵拍着胸口叹息悔恨。到皇帝驾崩，和冲改元为永和，羽翼感叹说天道精微，竟是这样。长顺就是永和，我怎能免祸。当年羽翼去世，羽兵又让郭璞占卜其后嗣，卦成后说你的几个儿子都当贵圣，但有白龙者凶兆到了，如果墓碑生金，是羽氏的大忌。后来羽兵的儿子羽运任广州刺史，妾房中忽然生下一只白色小狗，不知从哪里来，妾私密的宠爱他，不让羽运知道。狗渐渐长大，羽运进门见这狗眉眼分明，身体长而柔弱，不同于长狗，羽运感到很奇怪，将要带出去，在众人面前一起观看，忽然消失不见。羽运慨然说大概就是白龙吧，羽氏的祸到了，又有墓碑生金，不久被桓温所灭，最终如他所说。郭璞的战宴都像这一类。郭璞传集前后沾湿应验的60多件事，名为洞灵，又抄录经房废纸等各家重要内容，另传心灵10篇，补运1篇，注释尔雅别作音译图谱，又注释三仓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赋上林赋数十万字，都流传于世，所作诗赋累颂也有数万字。儿子郭傲官至临贺太守。葛洪字志川，是丹阳郡句容县人，祖父葛系在吴国任大鸿胪，父亲葛悌吴国平定后入境，任少林太守。葛洪小时候好学，家境贫寒，亲自砍柴以换取纸笔，夜里就抄书诵读，于是以儒学闻名。性格寡欲，没有什么喜爱玩赏，不知道棋局有几道，出谱齿名。为人木讷，不喜好荣利，闭门谢客，未曾交游。在余杭山见到何佑道、郭文举，只是目视而已，各自没有说话。有时寻书问意，不远数千里崎岖跋涉，期望一定要得到，于是博览典籍，尤其喜好神仙导引养生之法。从祖葛玄在吴国时学到成仙，号称葛仙公，将炼丹秘术传授给弟子郑隐。葛洪跟随郑隐学习，全部得到了他的法术。后来师从南海太守上党人鲍玄，鲍玄也精通内学，预先占卜未来，见到葛洪很器重他，把女儿嫁给葛洪。葛洪继承了鲍玄的学业，同时综合研习医术，所有著作都精合是非，且才华富善。泰安年间时兵作乱，吴兴太守顾密任义军都督，与周琦等起兵讨伐，顾密发檄文任葛洪为将兵都尉，攻打时兵的别部，击败了他们，升任伏波将军。时兵被平定后，葛洪不谈论功赏，径直去了洛阳，想要搜求奇书以扩充自己的学问。葛洪看到天下已经大乱，想要到南方去避乱，于是担任了广州刺史饥寒的参军。等到饥寒遇害，他就留在南方多年，各地征召的檄文命令一概不去应命。后来回到乡里，朝廷以礼征召他都不赴任。元帝担任丞相时征召他为院属，因平定贼寇的功劳赐爵关内侯。咸和初年，司徒王导征召他补任州主簿，转任司徒院，升任资议参军。甘宝与他深深亲近友好，推荐葛洪的才能足以担任国史修撰，被选为散骑常侍兼任大著作，葛洪坚决推辞不就。因为年老了，想要炼丹以祈求长寿，听说交趾出产丹砂，请求担任巨鹿县令。皇帝认为葛洪资历高，不答应。葛洪说我并非想要荣耀，只是因为那里有丹砂。皇帝同意了他。 葛洪于是带着子侄一同前往。到了广州，刺史邓岳挽留他，不让他离开，葛洪就停留在罗浮山炼丹。邓岳上表请求补任葛洪为东关太守，他又推辞不就。邓岳于是让葛洪哥哥的儿子葛望担任记事参军。葛洪在山上多年，悠闲自在地养性，著述不停。他的自序说：我缺乏进取的才能，偶然喜好清静无为的学问。假使振翅就能高飞云霄，迈步就能追风逐影，尚且想要收起强健的翅膀，在鹪鹩麻雀群中隐藏迅捷的足迹，在跛驴队伍中，何况大自然赋予我寻常的短语，造物主给我最笨拙的跛足。自己审度清楚，不能做的事情就停止，又怎敢尽力像苍蝇那样羡慕冲天之举，鞭策跛鳖去追赶飞兔的轨迹，掩饰魔母的极端丑陋，追求没人的美谈，推举沙粒的建制，到和氏璧的店铺索要千金呢？矮人逍遥的脚步，却想企及夸父的踪迹，这是财力短浅的人所以跌倒的原因。要离的瘦弱，却勉强去担当扛鼎的势头，这是情人所以断经的原因。因此我对荣华之路断绝希望，而内心安于穷困的境地。粗劣的离惑有八珍的甘美，蓬草茅屋有雕梁画栋的快乐，所以权贵之家虽然近在咫尺也不去，有道之士虽然艰远也必定造访。考览其书已经不少了，大抵都是隐语，难以很快理解，除非极其精微不能探究，除非极其勤勉不能全部看到。道士中博学广文的少，而随意判断妄自解说的人多。至于时常有好事者，想要有所修为，仓促之间不知从何入手，而内心有疑惑又没有地方咨询。现在写这本书，粗略地举出长生的道理，其中极奥妙的不便写在笔墨上，大抵粗略地说说大要，已只是一个方面，希望那些心求通而未得的人看了可以思索过半。难道说愚昧闭塞的人一定能穷尽微妙，畅达深远吗？姑且论述我所先觉悟的道理罢了。世间儒生只知道信奉周公孔子，不相信神仙之书，不但大笑，还将诽谤诋毁真正的道理。所以我所著的谈论黄白之事的部分名为内篇，其余辩驳疑难通事的部分名为外篇，总共内外116篇。虽然不足以藏在名山，但想封存在金匮中，给有见识的人看。自己号称抱朴子，因此用它作为书名。其余所著的碑文、累文诗赋100卷，檄文章表30卷，神仙、良吏、隐逸、集义等传各10卷，又抄写五经、史记、汉书、百家之言、方剂杂事310卷，金匮药方100卷，肘后药集方4卷。葛洪博文广识，学识精深，在江左无人能比。著述篇章比班固、司马迁还丰富，又精于辨析玄奥深微的道理，分析事理深入精微。后来忽然给邓岳写信说，我要远行寻师，约好日期就出发。邓岳收到信，匆忙前往告别。而葛洪坐到中午，忽然像睡着一样去世了，邓岳到的时候来不及见到。时年81岁，看他的脸色像活着一样，身体也柔软，抬尸体入棺很轻，像空衣服一样，世人认为他师姐成仙了。使臣说，郭璞专心典籍，学识广博，记忆力强，对奇异之书无不宗览，对前人遗留的疑难都能解释，情志清秀飘逸，思想学业高超奇特，继承西朝的文章雅致，在南下振发文辞锋芒，成为中兴时期才学之宗。谈论怪异征兆神鬼，记忆成了就被人看清，前贤留下教训，鄙视这种道术。郭璞探测定数，考察过去，预知未来，超过前代的金房管路，超越古代的子慎长虹。而他在世间官位卑微，受到时人薄待，只能寄情于客傲，以抒发胸怀，这也是记忆成就的牵累啊。至于自然形体变化，上天赋予命运，吉凶长短决定于自然。虽然考察卦象有时能通，但验胜之术难以依靠，禀赋有所在，必定没有差错，自可居常代中，颓心委运，何至于含着刀披散头发，惶惶不安的在污秽之间呢？晚年抗炎中箭，没能挽救王敦的叛逆，起初羞于用智谋逃避，最终死于山宗的阴谋。孔子所谓公乎异端，这是害处啊，可悲。葛洪从小从师，老而忘倦， 在舒府博览总会百代的一边，技术变化仙都穷尽九丹的秘书，谢绝芙蓉而捐弃杂役，轻视尺璧而珍惜分音，由心道德栖身真朴，超然物外，保全生命之道，大概是最优的吧。赞曰：郭璞通达秀逸，早年振兴宏才，深沉研究鸟书，洞察龟卜，不能安定国家祸乱，招致自身灾祸。葛洪忧郁广博，安平乐道，规范文章永远流传宏早。